他们在主里边也能从小的呢，按照主的教导去生活。主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做教导的，
按照这个主的话语去管理自己的家，管理自己的孩子。求主的圣灵带领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今天我们会把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课哈，我们应该是，我们说，我们稍微快速的复习一下我们前面所有的内容。我们说，第一个是讲到父母的优先什么
次序，
对不对？所以父母的优先次序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上帝是一个很讲次序原则的上帝。所以呢，那么优先次序谁是在第一位？
神，
对，唯一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称他为主，对不对？他不但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也是我们什么，他是掌管一切的主，他有什么，也是我们生活的主，对不对？这第一。那第一是要委身于耶稣基督，这每个就第二个委身谁？
配偶，
就是夫妻要委身。第三呢，委身于什么？
家庭
。所以家庭很重要。这就为什么昨天人家约我的女儿面试，是我们除了老三没去，老大老二就去了。我们夫妻两个在一起面试了5个半小时，这聊一聊。所以这个都是很看重这种家庭的感觉氛围。好跟不好都没关系，也可以真实的感受到你家庭的关系，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呢，这是委身于家庭。然后呢，第四什么呢？委身于什么？
教
会。还有什么？这个世界。你活在世界，不属于这个什么世界。所以这是什么？父母的优先什么次序？大家要记得。好，然后呢，我们来到了第二课呢，是讲什么？就是父母的目标。那父母的目标是什么？是基于神对人的什么看法？这个很重要哈，就像我们中国所谓的什么"道家儒家也真的什么"，人之初什么
性
本善还是性本恶，对不对？那我们说基于神对人的看法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明白，现在很多的教育把什么混合出来，我们要尊重孩子的天性，一定要把它分开。我们要尊重孩子的个性，要控制他的什么
罪性
。天性是一个大概念，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概念，他把眉毛胡子抓在一起。这个不行，又要分开。孩子的个性啥你给你，孩子有个独特个性，要尊重他，但是要控制孩子什么罪行。说我们要明白，自从始祖犯了罪，我们都成为什么
罪
人。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把大卫说在某腹里就有了什么罪，在罪孽里生。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对罪的这种认识必须要清楚，对罪的名号，这是基于神的人的看法。第二呢，基于神的父母的指示里边，什么指示？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他们，对吧？这里边主有两个概念，第一是主动的，父母教养儿女，你不能被动，你不能等孩子需要什么才去，完蛋了，或者孩子出了问题再去解决，你也太晚了，主动的。上帝，我经常有的爸爸妈妈说，哎，我遇到以前的父母，哎呀，我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父母， no， 不要这样说。神既然让你生了什么儿女，你就是你父母，你就是儿女的最好老师。你说我没文化没关系，你说我农村妇女一个字不是也没关系，你就尽你所能去爱你的孩子，该安慰的安慰，该鼓励鼓励，该训练该劝勉什么劝勉，该责备责备，该管教什么该打屁股打屁股，你就是一个伟大的父母。你知识不高，你不一定有很高的学历，有的 AC 的然后家长，哎，怎么办，我的孩子回家读英文我都听不懂，没关系，他读的节奏感你能听到就好了，不是乱七八糟的。专业性的东西需要老师来解决，态度性的你要培养他，说孩子不管回家，今天你的够没完成，你回家必须要完成，好，来妈妈要听你读，你说我英文一个都不懂没关系，你读至少我读什么，看看你的读的那个节奏感，你的读的那个流不流利，经常说话你能够明白吗？对不对？他坑坑巴巴的，那你肯定不行，对不对？所以你就至少你不一定要懂，这个是老师来解决你，但是呢，专业性的老师来解决，但是呢，那种态度、那种模式、那种思维，你父母一定都要给他孩子，所以要照顾。他第二呢，他是一个主动的，第二是什么？ 持续的，持续的。按照昨天今天教育养育儿女，一个主动的，一定是父母要主动的。第二，要持续的，不能够头脑发热的。高兴，我们搞了两个礼拜，不到坚持不到两个礼拜，什么？又放弃了，又来另外一套，完了，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父母教育孩子一定要什么？按照上一次喜悦的方法好好受到培训，认定夫妻要同心合意，然后呢标准要一致，还叫坚持。所以我们选一个计划教育系统也是这个原因，认定、坚持，不要老是过两年又改变。今天又把孩子送到，这样最近有个孩子要送到我们学校来读书，在我们学校读了幼儿园，读了一年级转走，转另外一些学校读了。5、6、6、7年，又转到一个在古典教育里面又学了一年，现在转到另外又现在又想回来，结果到我们一次15岁了，才3年级水平，那怎么办？而且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个问题，还有另外的问题。我们说，如果他悔改了我们就收，如果他没有悔改我们是不收的，就是很简单。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如果有早恋这个事实，如果有现在还有，我们是肯定不收的。当然我们不计较他过去，他悔改了我们是阶段，所以一定要注意。但是要主接主的教育紧接养育他们，对不对？主动的持续的。好，这是我们的第二课里面很重要的，对不对？来到了第三课讲到父母的挑战，对不对？第二课告诉我们父母的目标，这三课对不对？第三课告诉我们父母的什么挑战，保持正确的什么动机。你教育你的孩子是取悦神还取悦自己的？你是取悦神还取悦他人的？你是信靠还是惧怕的？我们经常什么律法是叫人惧怕，对不对啊？
嗯，
所以我怕我孩子将来不成才，我怕我孩子将来没有修养，我怕我孩子将来什么不但不能够荣耀神，反而什么，这个当然这是，但是这个还是有点奴仆的心。你不要，就是你的动机什么呢？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动机。你是取，就是说你是取悦神还取悦自己呢？那你要反省了，对不对？你是取悦神还是取悦他人呢？要搞清楚，不是做给人看的。然后呢，你是信靠还是惧怕的？是惧怕人陷入网罗嘛？我们不是总是在河边走，不够，你要积极。然后呢，保持正确的中心，对客户圣经教导方式是不复杂的。然后呢，客户圣经的教养允许用不同方法运用圣经什么真理的。然后呢，客户圣经的教养并不会意味着立竿见影的，对不对？这叫十年树木，百年什么树人。所以你不要指望教育马上就来果效，要坚持。有特别是你捡一个孩子来讲，你们孩子没有什么进步，但你要坚持正确做正确的事情，需要积累的。哎，就做老师有时不容易哈，完美主义的老师也不行，知道吧？对自我完美啊，其实自己不完美，会给自己压力，这个压力就会给别人压力。一定要懂得什么呢？一段时间去解决一个问题，最近我对我孩子要面临最近要解决他什么问题，就是对付一个问题，千万不要一次想把你孩子，结果你自己也有问题，这叫什么？这就是很容易产生什么，让你灰心，让你气馁，让你绝望。因为什么？因为你也不完全，对不对？我们在路上要纠察我们的罪孽，说谁能站立得住呢？他在那有赦免之恩，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回避说孩子一段时间去面临一个问题。好，我们也明白什么呢？就是客户圣经的教养，明白父母影响的局限性。就是你父母做的再好，你也不能保证什么，你是有个灵丹妙药，你就是能够主宰一切。这样明白你的决心，尽你的本分就好了。这是一个好。第三呢是保持正确的平衡，对不对？哪几个平衡啊？外在和内在的平衡。我们也很容易走极端。哎，孩子的品格都有没有问题，都有问题，行为不管他也不行。那孩子的行为整天就纠正行为有没有用啊？那也不行，要就内在跟外在的平衡。第二呢，自由跟责任的平衡。就是昨天那个教授啊，跟我女儿讲很多，说你知道吗 ，Hannah， 你去美国真的不好。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他那个自由不是正确的，是一个放纵肉体情欲的自由，这是很糟糕的。我们基督的自由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所以美国真的不好，那个 liberty 那个是很危险的，那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所以他说什么要什么要在真理里面自由，所以他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呢？就是自由和责任一定要明白，是在真理里面神托付给你更大的责任，所以你就 你自由，你懂得使用自由，你才有更多的托付，对不对？你其实他后来说，他举了很多例子嘛。其实他在美国的就叫他不是叫自由，叫捆绑，是一种捆绑，
被罪捆绑。
嗯，你是被罪捆绑，所以你以为那是自由，其实是一种捆绑。真正追求东西是为了你如何自由，你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自由跟责任你搞清楚。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是为所什么？
因
为是你做因来的。什么叫因为？是圣经所教导的和乎上帝心意的。啊，第四个是友善，第三个友善和什么权威？这个很挑战哈，对不对？谢弟兄，你跟你女儿友善跟权威哪一个厉害呢？
可能现在比较硬一点，权威多一点点，
权威多一点，
多一点，
所以不容易哈。就在这个叫孩子既爱你什么，又怕你，也是最成功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挑战很大，这个中国的父亲啊，男人一般什么，在孩子的眼中比较什么，比较严肃啊，比较不苟言笑啊，所以一般的话权威重一点，但是呢，这个友善。反过来呢，有的爸爸呢，过分友善了之后呢，没有权威也不行，知道吧？哥们，哥们，大哥，我爸是我大哥，但是就没有原则，也不行。所以友善跟权威要平衡。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主要问题跟次要问题，知道吗？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懂得，但你孩子发生这个什么主要什么次要问题，主次一脑呢就叫愚蠢的人，聪明人们就主次分得很清楚，而且按照主次来解决你的问题是智慧人，愚蠢就是把重要的当做不重要的，把不重要的当做什么，你就变成愚蠢人了。不是说绝对要什么绝对不要什么，这个大部分都能够明白，对不对？但也有盲点了，但是呢更重要是什么是优先，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的。所以你要把这时间精力发在什么重要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最后一个什么呢，就教养子女的是唯一的中心呢，还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已呢？哎，对的，不要把教养当做唯一的中心，也不是，你还有其他的事分，你要服侍教会，你其实把你孩子变成敬虔后代的目的要去服侍什么教会。我也在很多人奇怪，我把我的小家搞得很幸福很美满，就在教会有没有发挥意义，有没有意义呢？它是叫小家子气，就是没有不够大气，知道吗？你要为神的国度摆上，小家好是为了什么？大家好，大家是什么？是神的家，然后你这个教会也才能够成为社会什么法官。大家注意了哈，对，那么这是第三课要解决的问题。那紧接到了第四课呢，大家明白什么呢？就是父母是什么？父母的角色，对不对？父母的角色里面什么？父母首先是什么？什么？管教者，要管教者。那他讲了，不合乎圣经的管教有哪些呢？就过分的控制孩子，带着怒气的管教，就是因为孩子带来麻烦而管教，缺乏鼓励的管教，认为管教教会，认为管教会阻碍创造力和潜能，认为管教会扭曲孩子的性格，没有及时纠正孩子的错误，最后就不忍用这样什么？这些是父母的管教当中要注意的。那合乎圣经的管教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效法神的榜样，第一是有爱心的，这个很容易，对不对？这个父母都有啊。那爱心里面包括什么？要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建立秩序，保护孩子，帮助孩子准备面对人生什么局限，显示孩子需要教导，表明孩子没有能力保持标准，因此他需要一位救主，这块是要把孩子带到什么主的面前了。这是父母角色的第一个角色，父母是什么？管教者，对不对？简直到了第五课呢，讲到父母是什么，在管教者的里边，第二个方面是不合乎是，就是吧，前面讲不合乎圣经的管教，对不对？那合乎圣经的管教是什么呢？答案在上个第五课里面讲到合乎有爱心的之后呢，第二是什么呢？第五课讲什么？有智慧的，有智慧的。智慧是什么呢？智慧的规则是什么呢？合理的、可确定的、有用的，要正确的运用奖赏和什么？它包括处罚这些后果，一定要注意。所以这是父母什么？它是一个什么管教者很重要的一些原则。那紧接着我们到了第六课的时候呢，父母不但是管教者，父母也是一个什么老师。对不对？那老师就要面对什么呢？老师如何教导以及教导什么， 对不对？大家一定要记得。然后呢，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那么，当然教导里面是教导敬畏神，敬畏神里面包括认识神、敬拜神、取悦神，也教导孩子要降服与顺服什么？权柄。这是在第六课里边教导孩子要降服顺服权柄，然后到第七课继续教导什么？继续教导什么？
敬畏神。
要服，对，对，如何
对
付罪这些问题哈，要不断的帮助他们来面对这些正确的教导，教导这些。好，那我们是什么呢？在如何对付罪，包括个人对自己，对不对？包括合乎圣经的什么沟通，包括去爱和服侍他人，包括如何解决欲望、期望和什么失望，以及按照圣经处理训练，最后做一个什么好管家，对不对？还有合乎圣经的职业什么道德，以及最后一个是关于婚姻的原则。所以这就为什么在基督徒，我告诉你啊，其实婚姻家庭啊这一个基督徒是这么重要呢，一定很重要，而且不要等他成人之后才教导他所有的圣经关于婚姻家庭的原则，一定要在我为什么在青少年团契啊，等我把那个求信需要这个学习完之后，我就要给孩子们讲婚姻课程。青少年从13岁到18岁之间，就要受过一个圣经建立关于婚姻的教育，这个对他们很重要。不然在后来，当然在后来出了问题，就还得去堵那个破口，对不对？这最好叫防患于什么未然。所以要注意。那到第七个讲到什么？讲到父母是什么？老师，对的，这个是在第七个。然后紧接着到第八个讲什么？父母是什么？
鼓励者。
父母是鼓励者。父母是鼓励者。那父母是鼓励者是什么呢？就是这是我们在第八课所讲到的，父母是鼓励者。那这个我们就不再一一去看那些，特别是什么不要惹儿女的什么
气。
对，我们就讲到什么，就是你不做什么会惹儿女的气的，以及你做什么会惹儿女的气的，很重要，对不对？这个我们不能再去复习了。就是不作为，基督徒啊，你不作为，那又是应该作为的地方，你不作为是惹你儿女的气的地方。反过来，你做你不该做的事情，也会惹儿女的什么气。这个很有趣哈，一个有趣。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这个他说的非常好哈，就是说你不做什么会惹儿女的气的有哪些呢？就是不能始终如一的教训和警戒什么孩子，这个很重要。那里面又讲到可能一个是过度的控制，还有呢懒惰，还有呢害怕，对不对？害怕里面是有两种可能性，什么呢？就是什么啊？当然这个什么就是讲到过度的控制哈。那也讲到什么呢？还有一个是没有限制也很麻烦，过度控制不行，还有呢叫狭制嘛，还有什么叫没有什么，没有给他这个什么规则，没有限制很要命。我们的教育孩子是不是很难？过分严格吧，一怕伤害到孩子。但是没有规矩吧，不能惩罚原因。父母也是好难的，对孩子严一点吧，一怕伤害到孩子，对吧？但是不管了，要孩子吧，这孩子就无法什么。
五天
之后你自己就没招了，怎么办？这是要注意的。所以呢，还有呢，就是没有坚持参与孩子的生活。父母啊，就我跟你讲，所以我历来为什么鼓励千万不要随便的跟儿女分开，做父母的不要跟儿女随便分开，特别在18岁之前，最好在16岁之前不要跟儿女分开。所以海清要注意听哈，所以一定不要那么想早的把孩子什么送到什么远离父母的地方，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就昨天那个美国那个教授跟我女儿讲，一定要记得美国不是一个好地方，他一直告诉我的孩子，美国其实不是好地方。但是有没有办法？有中国更糟糕。他就跟我女儿说，你为什么要去美国呢？我女儿说，因为中国没有基督教教育，很好，美国也不好，但是美国现在至少还有基督化什么教育的地方，所以还是可以去。所以你要抱上你的什么心最重要，心最重要。所以你先把你孩子送到地狱吗？把他送到美国去吧。 你想把你孩子送到天堂吗？把你孩子送到美国吧，不过送到美国的基督教教育的问题吧，要加一个前提啊，很窄的前提哈，这是美国人生当中不耻的东西，但我们看为至宝，看到没有？所以感谢主。最后他看我女儿决定，哎，那你到底去什么哪里？我去，我还是想去美国读大学。为什么？因为那里有基督化教育，很好。那哪一个大学？我还想去北欧了。为什么？加拿大为什么不去？说我真的不了解，我不了解加拿大。就问了这句话，真的要去加拿大？说去哪个？北欧了。真的要决定了？是的。好吧，我支持你。最后前面好像都是泼冷水的，都是泼冷水的。我的女儿很低调，说话都是比较含蓄，都不是那么包装。那最后她说，那你为什么你敢去美国住呢？她说，因为我从小就在基督教家庭，我觉得我的信仰根基还可以。哦，那么有信心吗？很好，她觉得恰如其分的，也不骄傲，也不否定。她说，从小我就受到在教会里面，就在基督教教育里面成长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会用圣经真理来抵挡一切的在美国的自由的东西。我都能够用真理，尽可能用真理来分辨，很好，不看不卑，不骄傲，也不自我否定，所以就是要有正确的一个面向，孩子要什么，让他自己去领受，他自己来表达他自己现在的信仰的一个领受，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感谢主啊。所以那第三个点什么？你不做什么呢？第一个不做的是什么？他说什么？你没有始终如一的来警戒教育，警戒你的孩子。第二呢？没有参与孩子什么生活是不可以的，对不对？
嗯、
第三，没有明显向你的配偶表达爱意的。
嗯。
所以你要注意哈，这个父亲哈，要常常在孩子面前表达对你妻子的爱，妻子要在孩子面前常常表达对你老公的爱。真的，所以没什么。我在昨天我们去香港的时候，两个老大老二跟着我们就这样的。所以我妻子一直挽着我的胳膊，孩子们就觉得很幸福，看到爸爸妈妈手拉着手啊。虽然人家跟我说老夫老妻了，鱼好肉麻的，是不是、啊、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妻子跟我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我的两个女儿就在脸边就看着我们就笑，看着我们那手拉着手呢，孩子从心里很开心，看到爸爸妈妈相爱的这种亲吻妻子拥抱她，孩子在旁边看着其实很幸福的。懂了吗？谢弟兄，表达你的爱，不是做作的，不是表演给孩子看的，那皮肉
也没有，是真的，
真实的，真实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孩子们一起妈妈出门，哎，爸爸先出门了，来，老公，老婆爱你，哎，如果妻子先出门了，来，老婆，老公爱你，来跟爸爸跟首先跟妈妈拥抱，跟每个孩子拥抱，然后出门。要出门，所以无论孩子多大了，你看邓华都没看到我女儿从外地回来，对不对？所以先见面了，来跟爸爸有个拥抱，要拥抱一下，没有关系，无论他多大了，毕竟我们是妇女，所以第一个分别一个月回来跟爸爸先做个拥抱，来做这边去嘛，一定要向你的配偶表达什么爱意，不要爱在心里口难开，说错了，不是，哎，孩子让他看一下我表达，结果呢，妻子看说爱他，就眼神都不看他，老婆我爱你啊，我应付了，这当然不行，那真的是孩子可以看到你的柔情蜜意的，孩子可以感觉到，你通常郁闷的你自己也明白，对不对？所以要求来帮助。还有呢，第三、第四，还有第四，没有明显向孩子表达爱意，也要向孩子表达爱意。就看到爸爸爱你。谢霆锋特别需要跟森迪啊，都表达爱，都表达爱。
最近又在改进这个事，
都表达爱。拥抱一下，表达爱。不习惯慢慢来，也不要一下子太肉麻，可以，但是要慢慢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
我给他买他想吃的东西。
东方人的表达方式，
对，表达方式
比较含蓄，
他还是要学习。我觉得不管东方西方人，因为这么无论如何呢，当然你可以用你表达的方式哈，但至少你要感受到的还是感觉爸爸是爱我的。你可以用你的表达，但是让孩子说爸爸是爱我的。
身体是需要身体的接触，那种拥抱
也需要一些，对，需要一些。好，第五呢，就不亲近孩子什么 声音，这也是不作为会导致原来你的气质，一定要倾听孩子什么声音。好，这是你不做什么会惹爱你的气，对不对？那做什么会惹爱，会惹爱你就什么呢？就第一，你是一个愤怒的人，这是男人们要小心的，男人很容易发怒，脾气那需要悔改。当然有的个别姐妹也容易使性子，那也要小心，我们的情绪总是有时候不同的，还不同。所以呢，就是一个是经常容易情绪化，甚至什么随便的发怒，对孩子是最大的破坏。我们就说小孩子的脸是吧，是天气一样的，对不对？一会儿晴朗，一会儿什么，一会儿有阴雨，是吧？有孩子的脸，我们这样形容什么？说这个天气，孩子的脸一样的，孩子的心情，那就是我们大人的心情也会变得很麻烦，就不稳定。第二是什么？是夸大其词，一定千万不要夸大其词。孩子错就错了，不要把孩子错误扩大，知道吗？本来是犯一个错误，你不要说你这孩子完了，麻烦，没到完的地步，是吧？你这孩子完蛋了，这是他多件事你不开心，你就什么全盘否定他了，不要这样说。一是一，二是二，这就是在书里面慢慢操练的品格，不要夸大其词。第三呢，代替孩子生活，这也不最好。不要代替孩子生活，要小心，怕孩子为自己丢脸啊，或者怕孩子就是你替他做。昨天你看这很有趣，昨天面试的时候，我带老二跟我坐这边，老大跟妈妈坐这边，那个教授坐在中间，所以他问我 Hannah 的问题之后，问到一些圣经的问题，对我来说肯定不是很难，对我女儿就毕竟她十几岁嘛，第二呢圣经还没有那么熟嘛，所以他有时候回答不出来，我们在旁边，我们就笑，我不管，反正你回答不回答就回答不出来没关系。所以他说 ：“Hannah， 对呀，你爸爸帮不了你的哈，你爸爸不能帮你的哈，他也帮不了你，将来去美国没有人帮到你的，你要自己去依靠神。神不但是你爸爸的神，也是什么，你的神。所以他就我，所以我跟鬼子在旁边，我们也不紧张，也不管他回答不回答，回答不上来我们也不管，我们就在旁边看着，有时候就是。”本来我们中国一般面试孩子陪老父母陪老师面试啊，陪孩子面试可能很紧张，答应了，糟糕了，就没回来了。我们都交给主角，大家心里面无所谓，会就会，不会就不会，就是真实的孩子，你不知道，交给主，你放松。所以什么呢？一定不要夸大其词，而且你不要代替孩子生活，你知道吗？不要，你怕他什么呢？我就讲一个，你的孩子比如说八个月了哈，放在这个BB灯上，对不对？我们老是怕什么呢？说你给他抓饭吃，就搞得一地，就跟你喂他，比你让他自己吃更麻烦，你给他自己吃更麻烦，这样就会搞得什么心酸啊，对不对？其实你就要付这个代价，你就让他自己吃，可能吃得更加什么，另外就是，然后你在他清理发现呢，比你喂他更麻烦，但是那个是有意义的，知道吗？因为让他自己开始锻炼自己，他自己的责任。所以我的老三就是这样的，他到十一个月的时候，你要喂他吃饭，他会觉得你在羞辱他。他一定要自己吃，你喂他，他就觉得你在瞧不起他，你不尊重他，所以他一定要自己解决自己的一些他应该解决的问题。所以昨天那个教授讲的说呢，通识教育就是这样的，你要能够解决你实际的问题，帮助你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你的生存能力。所以这个叫代替孩子的生活，这是不应该的。还有呢，羞辱他们，大家注意好，是很容易惹儿女的嘛，我们说话有时候不小心啊，羞辱他，你这个笨蛋，你这个傻瓜，对不对？或者哎呀，你这个人没有希望，对，羞辱他，或者说些丧气的话，或者说一些什么
冷落，
对，冷落或者什么
贴标签，
对，贴标签都不要羞辱他，因为这个孩子没什么，你不要说人家开玩笑说老婆都别人家的好。再好也不是你的，对不对？那就是不对的。甭管说，别的孩子再好也不是你的，所以你不要这样做。你要欣赏你自己的孩子，使他能够建立信心。明白吗？哪怕他有很多问题，还是要发现他身上的什么美好的东西，然后来鼓励他前进。然后你问题，我们来一个个来面对。千万不要，我经常说，对是什么？
不对
人，这个真的不容易。人这个有问题，总是把情绪放大。本来我们是客观上的问题，都变成人格的侮辱啊，互相的攻击啊，这很麻烦。对孩子更不要这样做，知道吗？无论如何， 就是我经常你死马还要干什么？你不要去否定它，你把它否定，最后它什么都不成才，最后成为你永远的什么一个伤痛，有意义吗？懂了吗？一定要考虑，不要把那个消极悲观否定的态度变成积极肯定乐观的态度。问题还存在，不需要你回避问题，问题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要靠自己来解决问题。好，这是要不要去？第二、第三，当然最后一点，那么要第一点什么什么？第一点是假冒伪善的生活，哎，父母假冒伪善就很麻烦了哈。大家能懂什么？这个我们都没人是吧？你说了一套，做了又一套。
嗯。
所以就是刚刚教员也分享过，说为什么在基督徒家庭，如果父母没有严格按照信仰来，结果你发现基督徒孩子比不信主的孩子嘛，更假冒伪善，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宗教徒嘛，父母可能信仰就是一个宗教。所以你的孩子怎么更加成为宗教徒了，对不对？一定要记得我们要避免过假冒伪善的一生。这是答案 F 点，是改变规则。什么概念呢？是你老是什么标准老是改变，知道吗？包括我们孩子多就这个问题，为什么姐姐犯这个错就没被打屁股，我就被打屁股的呢？我孩子也是会明白。其实我家老三有的时候啊，连个姐姐是感觉他们说妈妈，有时候看妈妈你对妹妹有点点犯纵容，老大老会说的。他说以前好像我们犯这个错误，妈妈你好像的态度很严格的。那我跟孩子们怎么讲呢？我当时我说这，我说这个呢是我们继续要小心，但是你们要理解妈妈。为什么？第一，你们确实第一个孩子小白鼠嘛，但其实关注度也很大，但是精力都不够，对不对？老大都昨天还跟老二讲的，姐姐是小白鼠啊，什么都是试验的，也没有生过孩子经验嘛，但是确实投入注意力也很多，关注点也很大，但可能方法不一定得当。到了老二的时候呢，那可能有点经验了，对不对？所以但是呢，我说你要理解嘛，为什么嘛？因为妈妈四十多岁生了什么
老三，
所以有时候会宠一点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一定是正确的。那这个时候你要从妈妈的角度来再想一想，然后呢，你不要去比较你们，你就说如果对妹妹这方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可以说出来，但是千万不要说已经对我们的标准跟他标准不一样，是有可能，但你们不应该这样认为，只能说妈妈对妹妹更多的怜悯和宽容，这个一定不是坏事情。但是是不是那个度不能够过了变成纵容，所以呢这个是你没做过妈妈你理解不了，对吧？然后一般老年的得子啊一般都会什么更宠一点，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尽量避免。但是有时候呢毕竟怎么说，哎呀四十多岁生这个孩子嘛，可能随着生命的阅历啊，可能有时候我自己会发现是不是我老大老二，我认为对他有点，但我也发现可能有点我的脾气啊或者有点标准太高了一点的，有时候也在反应，都在反应，自己也在调整，所以要跟孩子分享这种心路历程，也会分享，去感谢主。好，还有呢，第一什么来着？成为不公义，大家注意，对孩子一定什么，千万不要拿孩子跟孩子比较啊。还有呢，该奖励的要奖励，该什么处罚的什么。而且这个标准要前后一致，当然你知道这奖励也不是目的，处罚也不是你的目的，对不对？目的是造就他的什么品格，一定要记得。好，当然还有一点叫期望什么完美，期望完美也是出问题的啊。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千万不要，因为你就不完美，知道吗？所以你不要期望你的孩子完美，会给你带来很大的伤害，因为孩子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表明了今天我们要什么看什么呢，看第九章。好，当然我们说第八课里边呢什么呢，我们说在第九课我们做一些什么，就是父母的什么奖赏，我们就很少的内容哈，我们就结束了，就是父母的奖赏第九课，就是在回忆父母是鼓励者的这个角色里边，我们来到了第一点，第一点父母又是第四个角色是什么呢，传道者，父母是管教者，父母是老师，父母是鼓励者，父母是什么？
传道者。
传道者，来，请。
第一，父母是传道者，这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就是为什么福音成为这个教养课程贯穿始终的主题。神想要让家庭成为世代传递圣经真理的器皿。第九课的目的就是更加具体的讲述你作为传道者的角色，有一些需要记住的要点。
好，来，请小红姊妹读第一。
第一，不要简化或弱化福音，不要不讨论神的属性、基督的保险、十字架、罪的代赎、复活、基督的主权、永恒的刑罚、悔改、饶恕、恩典和怜悯。虽然你需要配合孩子的年龄使用适当的词汇，但过度简化的危险远比过于详细大得多。传扬异性主义可能会扰乱福音，孩子们会因为许多理由对福音邀请做出回应。我们必须极其小心，以免当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具备成熟的属灵性，却由于我们所灌输的思想而抗拒真正委身基督。
哎，对哈，千万不要简化福音哈，就复兴那个要点不能够减少。他这边提到什么？关于神的属性啊，基督的宝血啊，十字架，这个代赎啊，复活，基督的主权，永恒的刑罚，悔改，饶恕，恩典和怜悯。一定要讲福音的这些重要的内容，就是那个为什么五大奥秘啊，一定要学。我们为什么要每个人都要上来讲一点的原因呢？就是这些要点你不能少的，全备的福音，懂了吧？全备的福音，很多人把这个福音给简化掉。以前我有个弟兄怎么说呢？他说：“哎呀，你老是跟不同的讲死啊、审判啊、地狱，这个太可怕了。”我们能不能改革一下，以后不要讲死，讲死亡，不讲地狱，那还要福音吗？再往前就是讲，你不要讲罪，行吗？你讲别人都有罪，别人肯定不高兴吗？要鼓励别人嘛。福音不能鼓励别人，传福音给他不能鼓励别人，他没有什么鼓励的，因为他是一个什么？有罪的人，明白吗？你要万变不离其宗。我们上次不跟你讲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啊？他说我要啊，要活水啊，不用那么远的打水啊。说是叫你丈夫什么
也来，
真的让你丈夫来的吗？
不是，是要他认识他
的罪。他说我没有丈夫，说以前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什么？耶稣很智慧的指出他什么？
罪。
所以你要接受福音，必须要认罪什么？这个是不能逃过去的，不能够越过去。你必须要承认你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没有罪哪需要拯救啊？没有罪哪有死亡？没有死亡哪有拯救啊？救赎从哪来的？因为你有罪啊，罪的工价死，死后有什么？死后有他的永远什么？火锅里边，这是真实的，知道吗？不是让你修身，不是让你祷告病的医治的。也就是说，你来耶稣这里不是为了肚子吃饱，也不是为了看神迹，也不是病得什么。医治也不是为了娶一个什么信主的老婆，你会很享受，很顺服你，很尊重你，这都是自私的目的，都不是福音带来的真正的意义。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大家注意，一定不要简化福音。所以为什么一般什么现在那个校园传记啊，不是有个叫四个属灵原则吗？我们一般鼓励啊，来看哦，二十分钟之后要不要祷告信主啊，带你做捐助的啊，感谢主，一个灵魂得救了。千万不要那么草率的鼓动式的什么轰炸式的，趁你还没反应过来就让你做一个绝志祷告就好了，管你真心假心，逮到了老鼠就跑猫了。我们一般不鼓励这个。而且我为什么在我们学校也注意，我常常让那孩子啊，包括我们这很多孩子啊，我常常挑战他们，你真的重生了吗？你重生了吗？如果你真的没有信，你就承认不要，就是没心没事的。我反而鼓励你，你看我们这孩子从小因为父母的缘故，说我信主信主信主啊，反正他到了十几岁，我问他，你如果你真的没有信，你就说你没有信，不要这样讲。真的，包括我们自己孩子，你都要这样说。就如果你有一天你真的觉得不能信啊，你就告诉妈妈爸爸。当然我有点遗憾，我们会遗憾，但是呢，因为这个信不信不是他做的，是什么上帝的拣选嘛，所以呢我们继续为他了，我们仍然爱他，没有任何改变。爸爸妈妈对你爱是不能够改变，但是呢我继续为孩子得救祷告，但你至少不要专家，知道吧？他所有因为顺服父母的缘故，他说爸爸妈妈要我信我就信呗。他到了十几岁他又自己什么思想的时候， 要鼓励他自己实现，不要怕。有一天他终于说：“妈妈，妈妈，妈，我还是觉得我不能信这个耶稣。”你不要太绝望，不要马上就对他有什么其他的负面的看法。一方面看到你的孩子长大了，他有自己的思想了，哎呀，欣赏他能够独立思考了，他可以自己重塑他的信仰，重新思考他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个福音的道理，所有的内容他是不是真的相信的，还是只是父母灌输给他的。他如果诚实的说我现在还是不能信，反而理解他，没关系，我们再到神面前来面对，不要勉强，不要专家，知道吗？所以这对我的第一个很难的，不要讲话或者弱化什么。哎呀，这个太难了，很多的教会牧师为什么犯这个错误，就是这个意思，总觉得福音之外还是加加什么其他的东西，他也强调福音，他总觉得福音还不够，叫弱化福音，你知道吗？福音再加上一些人的才华，再加上人的一些能力和手段，来达成上帝要成就的旨意。比如说我们有点太高看自己了，弱化福音是不对，简化福音不行，弱化福音也不行。所以这就保罗说的，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十字架，这是对那些不信主的来说，那么信的主也是这样的。当然你讲什么，我们说在智慧中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个世界上要败坏之人之后什么是神奥秘的什么，我没什么，你要记得好，跟那个前书第二章保罗说，一生我只讲了两个内容，对不信主的人讲什么，讲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对已经信主的人讲什么，讲神奥秘的智慧，对不信主讲神的奥秘，就是五大奥秘福音，对已经信主的人讲什么，神奥秘的智慧，叫就是什么意思，其实为了福音什么，你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什么所以然，不信主的人不需要知其所以然，可能不很多人怎么 明白不了的，要知其然，有圣灵来工作，但一个信主的人要知其所以然，教会有责任帮助弟兄姐妹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领到你。所以你要讲预定论，上帝主权的恩典，这个基督徒要明白的，你要帮助基督徒深化福音了。其实那个你不要认为远离福音了吗？没有。简化福音了吗？没有。弱化福音了吗？也没有。什么叫深化福音？在每个基督徒身上的更深的造就，一定要记得这句话啊！神奥秘的智慧不是远离福音，是深化福音。所以为什么保罗说要穿救恩的什么头盔，常常戴救恩的头盔？我们基督徒所有的失落，包括犯罪跌倒，包括人际关系的伤害，包括对主的这种背弃，都是因为我们忘记戴上救恩的什么头盔了，这个福音的大能是不能改变的。好，我们这是第一，大家请读第二。
二，记住任何人来到基督面前最主要的因素不在于知道多少教义，而在于神在人心里做工的程度。例子，十字架上的小偷，路加福音23章。重要的是要允许孩子在他们成长过程的特定时间里能够按照他们所理解的做出回应。
好，试探小偷是什么意思？
那个信主的那个最后面悔改
了，应该是那个强盗，
两个强盗之中的一个，就小偷。
对，路加福音23章，对不对？二十三章，
对，
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一个被钉在左边，一个钉在右边的那个强盗嘛，对不对？其中一个强盗什么？
悔改，
认罪悔改了。他有没有神学啊？
没有，
没有，
第一次接触。
对，还没信主，对不对？但是他悔改了，耶稣。
我是第一个听苹果的，
我第一个听苹果，第一次听说这个福音，
跟主耶稣
一起进了，乐乐一起进了
进乐园。
他说：“今日你要和我同在什么？
乐
园，乐
园，
乐
园，好爽哦！”
运气好，
这个不是你主导的，
那神拣选
他第一次接触耶稣，
上帝的主导，
一个进去之后人呐，
对吧？
很奇妙。你不能说我也等到死那天再信主啊，这个信仰是假的，
那很危险的。
你不明白信仰，这个是外行，外行人说想说内行话，结果一听更外行，知道吗？
那很危险。
对呀，所以很多人这样讲的嘛，对吧？反正预定的人都这样说嘛，哇，什么都神预定的啊，那好了，神预定，那我好了，那我也等什么神什么要预定我在我什么死那一刻我在什么 当信徒就好了，那多好啊，多幸运啊，就刚才说的好爽哦，也不用付什么代价了，你本来就没有付什么代价，你天来都没有付任何代价，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
当时孙中山不是有一个大将他很喜欢的，叫他信徒，那个大将说，哎，现在革命很要打很多敌人，等我把革命胜利了我再去信徒，没想到第二天被枪杀。
对
对，人侥幸没用的。
他说这种话本身他就不懂嘛，很多基督徒也要注意的，对，因为信仰不是我们拣选的神，是神拣选的嘛，我们所以神拣选每个人的旨意真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是你不可以投机取巧，对不对？他上帝的旨意领导的重生你就重生，没有重生你没办法的。但是呢，主的在最后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就是不在乎最后一还在于什么神的工作，你要记得哈，要看神的工作。来，请下面第三。
提供确据是圣灵的责任，不是父母的。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六节，当圣灵光照孩子的心，让他明白圣经，并加给他力量顺服时，孩子就拥有了救恩的确据。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如果确据是从人来的，不是从神来的，孩子的心里就会有潜在的严重困惑。回顾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中真正的得救信心所提到的下列特征，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一个人信心的确据，可见的道德，马太福音十九，
没关系，你就说那些
可见的道德，书名的知识，宗教的参与，积极施工，认罪确据，决志时间。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哈。就说他提供确据圣灵的责任不是父母的，对不对？而且什么呢，他说这里他就讲到什么呢，就是他说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一个人信心的证据是有哪些呢，哎，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真假你不能分辨出来的，那些比如说可见的道德，哎，有的不信主人道德水平什么
很高了，
也很高，对不对？啊，有基督教的教徒的道德什么也很高，但又有基督徒的道德什么真的不高，因为什么？因为不一样。以前我认识一个黑水会的人，他信主十几年了，现在还带了一些什么？一品行。他说：“哎呀，这个弟兄，很多人说他假信的，因为他说人家那个都温文尔雅的，不信主都比他好。”这话你是说的是抵挡真理的话，你不能这样说的。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的改变在每个人身上不一样，他已经在进步当中就好了，你不能比较的。所以我特别反对什么，以前说哎呀他们说哎呀现在中国的女孩子说我要嫁她确信我要嫁就嫁给老外，我宁愿嫁给老外不信主的老外也不愿意嫁给中国信主的弟兄。为什么？他说因为很多外国的老外就是他不信主的，他有基督教文化，女士优先啊，温文尔雅啊，懂得什么让女人幸福啊，因为我经常说嘛，中国男人自学成才的嘛，一个没有父母的父辈的榜样，第二没有受到尖头们的什么
训练
，所以就是自学成才也不容易哈。现在哈，在教会有点福气哈，至少什么有课程学习啊，有属灵前辈们的什么这样的一个在培训我们啊，对不对？我们当然现在我们也有残缺不全，但至少我们什么有些训练的目标的，我们有婚姻辅导啊，对不对？这些东西呢，那以前有没有呢？不信主有没有呢？所以中国的男人也不容易，就是这个原因哈。自学成才是不是？也好难的，也好难的。
人那个女孩如果你真那样做了之后，她会后悔。
就是。
真的会后悔。
所以呢，可见的道德，第二的聪明的知识，宗教的参与都不代表你。我们不能说你硬假的，也不能说你是真的。还有呢，积极的侍奉也不一定。还有呢，认罪也不一定。为什么？因为扫罗每次什么，我大卫啊，我有罪了，我有罪了，他也还认罪啊。那个认罪不是真正的从神来的认罪。
是。
但是跟在大卫面前自残什么？行贿也好，他觉得自愧不如也好，我们人也会这样的吧？不信的人有时候也会这样，对不对？哎呀，就是反过来说，在我厉害的面前，我就自愧不如；他不如我的面前呢，我就趾高什么气扬了，那不是真正的认罪。还有那就是什么，就是确据。哎，有人说我，有人也说我也信，我也得救确据了，也不一定。还有呢，就是决志的时间就更不一定了。我记得有个弟兄跟我说，说我已经做了5次决志祷告，但是还是不行。
前4次就无效了吗？
对， 他连第五次都规定，他说我你又让我做学士长官，我又做了五次了，包括我哥我大哥也做过三次了。他说为什么呢？我说那你为什么？你现在你也他也没信，他说我不信呢。那你为什么做学士长官呢？他说你那个朋友一看又是美国人，又是美籍日本人，你来到你家，我又在那里，他跟我讲了两个多小时，中文憋脚都要命，我也不懂英文，他憋来憋去给我憋了两个多小时讲了这个福音，
不好意思。
对，他让我做学长，我觉得不做个祷告就对不起他的感觉，对吧？不会中文，好不容易跟我憋了两个多小时中文，把这个福音跟我讲了一次了，说你要不要祷告啊？要这我带你做学长，说我就给他面子吧，给面子。更糟糕是什么呢？我到了贵州少数民族水族地区啊。他说感谢主张老师你来了啊，去年你知道吗，有个美国弟兄来了，说是你的朋友，其实我不太认识他，他知道我，他听完另外朋友找到知道我的名字，他说我也是你们张老师的朋友，来你们一双婚姻又带糖果，美国的糖果，那个水族人哇还有英文的糖果，这个不得了啊，这个东西好有吸引力，知道吗？美国来的糖不要说吃的看都没看过，对不对？还有呢，每人单糖每人发100块钱红包，然后讲完到这呢，你们要接受吗？他们就看看钱，
不好意思，
红包，这糖还吃的这两句话，你们要信主啊？他说糖信不信的话，不好意思，把糖吐出来还不好意思。叫他们真的做绝知祷告，感谢主拍录像，今天有50个人做绝知祷告，现在去洗礼好不好？马上到河里洗礼，一天洗了50个人。
好，
结果等了一年之后，回去之后去讲聚会，一个都没回来，一个都没信。干嘛？说第一呢，吃人家的糖；第二还每人给了我100块钱那个红包，而且还英文的那个红包，都没见过的这个，好时髦的，是不是啊？所以他跟我们讲的苦口婆心讲的福音，说耶稣耶稣，那管他懂不懂呗，反正给他面子呗，全都就是祷告了。后来我遇到这个美国听闻，你不要在那做了啊！我不支持你这样做法，而且呢，你要在这做，我不欢迎。第一，第二，你再去不要说说。我的朋友了啊，我们个人弟兄，但是我觉得你不应该，因为坦白讲，这个信仰不能这样乱来的。跟中国人嘛，就是中国搞民主选举啊，谁给我钱多我就选谁做领导，对吧？就是变位的，不能这样做的哈，不要出来带领。好，大家要知道，所以呢，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呢？哎，这下面很有意思的，真正基督信仰的果子凭据是什么呢？请来。
基督教信仰的果子凭据对神的爱，从最终悔改，真正的谦卑，为了神的荣耀，恒切祷告，无私的爱，与世界分离，灵命的成长，顺服的生活。如果一个人符合第一个列表而与第二个列表不符，有理由去质疑此人所承认信仰的真实性。然而如果符合第二个列表，那么第一个列表也必定同样符合。记住，你正在为收割撒种，这个种子也许很多年都不会结果，真正的果子会存活下来，并且经过试验得以成长。
好，对，他这里面呢，他这里面就是他第一个，也就我经常这个礼拜天下午跟主持老师培训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在录的记的时候讲，是吧，叫属灵的部分跟属实的部分兼得，这个信息能不能显出真假呢？既得到属灵的部分，又得到属实的部分的这信心，你能不能判断真和假呢？那你判真假也判不出来的，知道吗？所以上帝有时候就试验，也就这些试验，那些东西，神迹奇事啊，为了肚子吃饱啊，为了病的医治啊，为了道德修养提高啊，甚至为了什么跟美国人结婚啊，甚至为了移民美国啊。这样的信心信仰都要被检验，都要可能会被破掉的。还是这个信仰的这些真正的内容是什么？是在生命里面所表现出来，就是说，也就是说，信心还有什么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死的。但这个也不是做出来的，前面也可以做啊，不是每个天都做礼拜的人就一定得救的，也不一定呢。但是这些有生命的果子出来的是真实的。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呢？这个我们就没有查后面的经文了，查经文你可以自己查哈，因为我们先进他这个课程做的什么都是有圣经根据的哈，比如说但如果你怀疑这个观点，我们才去查经文哈，来加强，其实我们不是不重视经文的哈，我们是说因为就是什么，他是把圣经总结出来的嘛，所以我们就没有一去查考那经文，不代表那经文不重要，这样明白吗？ 我们不是忽略那些圣经，而是学课程，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他这些课，我们认为那些内容就是他从经文里面上总结出来的要义，就是按照这主题出来的经文，所以我们就没有意义去查考这经文。大家千万不要误解了哈。有人哎，我今天参加张老师带领这个，就是好像他没一个经文没查，都是讲的课程本身内容而已，不是这个意思。就他的课程本身是把经文，就是后面的经文总结出来的要义在前面了。就是圣经来的，就从圣经来的哈，不是人来的。很多人太教条了哈，一定要说他谈圣经本身才是正确的。我们没有，还要按正义分解什么真理的道，他就把正义分解出来了，所以我们信任这个。我们明白哈？推荐资料里边，泰德·特里普所著的什么《子女心》，你们有这本书吗？我们家有，你们可以找我妻子借。这本书我有一年我也大概香港买了十几本，或者是你们香港可以，这本书在香港可以买到的，
在那个喜马拉雅也可以听到，
对，还可以听到是吧？你们听吗？
可以，
这本书很好的，而且这本书
对这个也收到，
对，这本书你可以买的，这本书就在我们家，我跟我妻子很多年前也就开始读过这本书，读过这本书，这本书也是在家人一起读这本书不可少的一本，我觉得很好的一本书，很好的一本书。他讲子女心父母亲，而且你读完之后可以给孩子读，不对，最好什么呢？一家人一起读，因为你夫妻跟孩子一起读这本书是挺好的。不要不一定要读太多，你说灵修完，比如说灵修20分钟，再读个10分钟左右这种书也挺好的。我鼓励一般弟兄姐妹要学习什么品格呢？就是除了保证每天的灵修之外，鼓励什么？记得每个月能够读一本属灵书籍，这对你的生命一定是更有好处。就是每天灵修，同时每个月能够读一本属灵书籍，这个对你的爱心在跟知识见识上能够读还有用。来，而且一开始我可能怕你读的有点太枯燥呢，怎么另外最好呢？我喜欢一开始我怎么读灵修的时候，同时我那开始我每个月读一本一个属灵伟人的传记，这个会好，这样比较轻松一点，看看他们怎么去经历圣神呢？现在比较活泼生动一点，就是会配合林孩子读一读。其实否则的话，你很多东西一问三不知。但你们那些圣经之外的话，我们找个书，我只懂圣经，我只明白圣经，我只讲圣经啊！有啊，你好读灵啊！就是有恩典有什么，先需要一些扩展的。好，这个大家能明白？我觉得这个内容是很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提供确据是圣灵的责任，不是父母的责任，对不对？所以你。这就为什么你知道吗？昨天我觉得我跟那个教授见到很好的一个思维是什么呢？他就明白，他把我们已经明白说，如果从人来的东西是捆绑你的，但从神来的是让你什么释放的。他给他那几个要求什么呢？你要每天有个人灵修，这个好不好？当然，你在哪里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读国语也是对的，对不对？还有呢，每天要运动，哎，他说一定要每天多运动。这个好不好？
好。
还有呢，别人说因为要支持你上个大学，支持你点钱让你委身他那个教会，你不要答应。你不能说不一定委身，也一定要委身，你不能做，因为这是上帝的带领，我们不能代替神的旨意。这个、好不好？
好。
都是把你释放掉了。
嗯。
但他有个私人条件，有机会呢，我妻子每年到国内有个夏令营，你能够去跟他认识，帮助他一起做个夏令营，他教你一个皮友戏，一个很好的一个。从皮友戏来表达接触品格的那个专业的技能，你每年暑假能够回来跟我妻子一起认识我的妻子，对你一定有好处的，这个好不好？
好，
好的，美好的东西嘛。他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一起对你的这个孩子的一个鼓励，就我孩子真的记下来了。最后呢，我孩子很好啊，说哎，教授，钟教授，我再把你对我的这些要求，我再重复一次给你听听看看，我有没有理解错？他就很好，孩子主动说的，好，来我听一听。孩子就把1、2、3、4、5马上就 feedback 是吗？马上就
反馈
好，这个非常好。爸爸你爸爸妈妈说的听懂没？我听懂了，听懂了啊！走拜拜，就回来以后做了没有？大概做了，就发现很多都没做，很麻烦，对吧？不是惹麻烦，连有跟有两个儿子，对不对？ 一个孩子答应做了又没做，一个孩子该说不做后来又懊悔什么
去做了，
又做了。哪个孩子真正顺服呢？
第二个。
对，他虽然一开始说不做后来做了，但那个孩子答应做又什么
没做，
没做。
哎，妈妈，所以你要做，一定要真实的做。所以我昨天我那老大在这方面，他学习能力真的 A 一群的孩子真的很学习能力很强，虽然他前面没有大笔记本，是但是一点关键，后来马上那个笔记做的那个，无论那个教授在谈中文谈英文，人家都能做笔记，中文可以做中文的，英文可以做英文出来，那个能力就出来，对不对？最后呢，说翁教授，我先把你刚才对我这些要求，我再回馈一下给你看看，我有没有理解错？我怕我到底万一答应你的话，我没有做到，我也亏欠人，也亏欠你，所以你看我这些，你对我有点，是的，其实孩子也就那你就怎么样呢？这些都很好，我也很愿意的，因为你就没有任何一个瑕疵，没有任何人因为说你要支持我的经济让我什么
无心教会，
对呀，我去出卖我的人格或者出卖我自己所不能够答应你的东西，我也不能够答应。所以那天昨天我们一家去之前，我们祷告什么呢？就是无论神要记得他要支持我们的话呢，如果经济上支持，如果给我们有任何的限制条件是不合圣经的，我们绝对不会同意，明白吗？这个钱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有上帝另外的出路，我们也不会说。还有你说，就像说的，我们当时有人警告我说，他可能会希望什么？你的孩子要答应将来一定要回中国来服侍呢。当然我说我也羡慕，我也支持，但是我不能保证，因为孩子毕竟他在美国读四年之后，对不对？甚至研究生之后五六年之后，我岂能代替什么神？我也不能代替神，也不能代替他，对不对？我父母只能给他鼓励。那孩子如果有一天，就算他发现软弱了，我就想赖在美国不回来了，我又怎么样？他已经二十多岁了，我能逼他吗？我能拿鞭子什么？我拿神的就把他什么拴着带回来吗？没有。所以呢，这个我不能答应，因为这个答应了之后，后来你又不回来了，变成你不信是吗？对吧？所以我就说，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什么的经济支持，不是最重要的，知道吗？做什么是合不合上帝什么引领和他的心意，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很重要。好，这个是很感谢主啊，这就是要印证，你知道吗？这是来一个彼此的印证。或许神借着这个是关了这个门，或者是借着他开了什么更大的门，这个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做好两个准备，也可能是借着见面就把这个门什么关掉了。我们感谢主，知道吧？你说不但要从神得福，也要从神什么受福。你不要知道神一定要搭到你的面前给你开那个路，你要想到神可能会把你什么那个路什么关闭掉、堵掉、堵死他，你都要能接受，要做好准备，明白吗？这就心理调整就越来越强大了、成熟了、健康了。不是满足我的愿望我就高兴，一不但满足我的，不满足的愿望我马上就情绪就来了，就开始乱化，这就出问题，就会危险，你得控制好。我不但要从神得福，一旦从神受祸，都是可以的，都是平安的。我的期望达到了，感谢主，神让我的期望什么整个破灭了，也要感谢，马上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这就在书里面怎么全出来的。好，我们来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那个第一点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个就是第三点哈，第三点里面。就是第一点里面是父母是传道者，对不对？这个都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有属灵判断力，包括你的孩子好。喂，不要害怕什么呢？哇，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孩子没有真正的得救的话，我就麻烦了，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得救不在你的手里，不在什么
谁手里，
也不在孩子本身手里，知道吧？所以不要紧张，但是万一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孩子没有真信主怎么办呢？很多父母想回避这个，知道吧？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就是干预跟他一起，反正假性比什么比不幸什么更危险，更大，明白这概念吗？所以我觉得你们就放松了，在家里边不要害怕，说将来你的孩子到十几岁突然有人告诉你说，妈妈我还是不能信耶稣，你不要觉得天塌下来，明白吗？会有遗憾，但是继续在这边你追求，告诉孩子妈妈还是爱你，妈妈对你的爱不会有改变，因为你是妈妈的孩子，不要动摇。好，我们来好，这是第一点是传道者。我们看一点，父母是什么？
祷告，
祷告有事来请读。
如父母是祷告有事，
如果你们有人问什么罪能代表基督教信仰，我要说的就是一个词，祷告。祷告不是操控神，而是表明我们依靠和顺服他的计划和目标。神命令我们祷告，因为他想要使用我们实行他的旨意。一，祷告祈求养育孩子的智慧以及信靠神供应的能力。二，为他们的得救祷告。三，为他们增加认识神的悟性祷告，使用保罗的祷告作为榜样。第四，为他们得到保护祷告，保护免于受到身体的伤害、疾病等。你在为他们蒙神保守祷告的同时，也要祷告他们在信靠神主权方面不断长进，免于受到世界的影响，要在属灵征战中得到力量。神的全副军装和祷告是必须的。第五，为他们在试炼中得到力量和安慰祷告。第六，为他们有智慧在现在和将来做决定祷告，用训诲和例子教导孩子，在做决定的时候要通过运用神话语的原则来遵从神，而不是凭借一时的冲动和影响，比如选择活动、教育、事业、配偶等。七，为他们的人际关系祷告，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滥交是败坏善行，为他们在几个方面的成长祷告，把为他们的将来侍奉的心祷告。要做一名祷告勇士，知道神垂听义人的祷告多么令人安慰，祷告给我们带来成为合乎圣经原则的父母这一角色所需的激励、力量和智慧。记住，我们祷告的目的不是让神按我们的要求行，而是让我们的愿望的与他的旨意一致。一个建议，你会发现记录祷告日子有益于你的孩子因着神的信实而增加对神的感恩和敬畏之情。
好，对对对，他讲了嘛，大家就在这八个方面当中讲了很多的祷告，为孩子祷告，你就为这些方面为孩子祷告。所以呢，我记得昨天当我们决定我的孩子说要去北奥拉上大学的时候，做还是做决定的。因为我记得后来那个教授也说，你要记得是，但我们还是不得不去美国上一个基督教大学了，就是这么决定了。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他说美国不是一个好地方，所以要常常在家为孩子什么，父母每天要为孩子祷告，每天要为你的孩子，在美国的孩子每天要为他全方位的祷告，无论属灵呢，包括肉身男人，包括他未来的情感的发展，知道吗？所以就为什么我鼓励你们一定要记得，但你孩子一定要在走之前跟孩子要跟父母，不是勉强他，每年父亲节我们教会，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的孩子十三岁以后是最好开始，你要鼓励你的孩子开始跟成个父女父子之约，让他明白没有得到爸爸的容许，我是不可以跟任何异性有感情来往的。特别他将来他在美国，你在中国，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你怎么知道？无法控制，太多诱惑了。昨天你知道吗？那个美国教授说，你知道美国很多男人，他现在漂亮女孩子就一个意念，就是怎么去跟他上床，就是男人的本性，他会用各种机会各种方法来勾引你跟他上床，他就成功了。所以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诱惑，知道吗？他可以利用一切可挑逗你的工具来诱惑你，来破坏你的性观念，来破坏你的信仰，很麻烦，一定要保守自己的。这就是昨天他给我女儿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就考我们，但是我也没有回答。他就说天是神的座椅，地是神的什么脚凳，所以比天和地还大的是谁？是什么？当然我的女儿说神，她说这个标准答案，她说除了神之外还有什么一个比天和地还大的？不可能嘛，连父母都不大过，
比天和地还大的。
他神肯定是大过天地，对不对？
嗯、
还有一个比神、还有一个比天地还大的，还有一个是什么？
神的应许、
信念。 啊，信神的信心
已经从神这个角度跳出去了，神已经是了，其他的当然今天老师有时候神的慈爱神的公义那都是从文学角度讲的，对不对？是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叫什么？你这样讲吗？
信心
傻
蛋，
傻蛋怎么会撇天地蛋呢？就是他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心，
心的
为什么？因为圣灵住在什么？神住在什么？你的心里，知道吗？所以他说天是神的座椅，神是神的什么脚凳嘛，结果神又住在你什么？你的什么
心里？
心里哦，从空间角度来讲什么？神在你的什么？所以你的心里什么？
保守于心，胜过保守于
神
灵
的。
是他昨天当时坦白讲的，我们一家坐下来，他第一个就问海娜，他就是那个经文，天是神的座椅，神的脚凳，对不对？他就说海娜，那他说大过天地的是什么？他说神，他这个标准答案肯定是。那除了神之外还有什么？结果我跟鬼子，我跟我妻子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对对。后来呢，他就说，是我们信主人的嘛。
心。
不对，孩子你要记得，你要保住你的心。去美国不重要，美国很危险。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对，重要什么？就保护你的心。你心好，在主里边到哪里都不怕。如果你的心出问题就很麻烦，在美国绝对是一个破坏你的地方，破坏你的地方。所以呢，他就讲了很多的，他讲了两个故事，在美国的那种信主的孩子，他是牧师的女儿，就是未婚怀孕的，就没办法，跟那些白人玩的怀孕，那个就是牧师的孩子。因为美国它有个隐私权，就你孩子十六岁之后，你女儿她有权利告诉你，她可以没有 有权利不告诉你任何事情，你不能追究的，追究的话可以让法律来制裁父母的，她有隐私权，很麻烦。十六岁以后就有隐私权，她跟男孩子同居，你父母都不可以过问，她可以让你知道，可以不让你知道，这是国家法律的规定，这好不好？都是违背信仰，违背信仰就很麻烦，很麻烦。所以变成你孩子如果十八高中了十七岁，他需要的表现，你去问老师，老师会说，有的可以不告诉你，因为你是父母，他有隐私权，老师也有责任不告诉父母的，那要命了，这个麻烦，这个都是错误的，违背信仰的。但在美国这些东西已经大行其道了。顺便求主来帮助好，所以父母是祷告的勇士，一定要求主什么？要祷告来保护好你的什么孩子？大家注意，最要保护他的心。好，我们来看最后，父母是什么？父母是什么？奖赏一下。来，请教练开始说一下那父母的奖赏第一部分。
父母的奖赏 ，A， 个人的成圣，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曾在你成圣的过程中使用你的孩子。孩子如同父母里面镜子，有人曾经说过，没有孩子以前我不知道自己如此没有耐心。教养使我们在许多方面得以扩展，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对神的信靠，以及圣洁的生活，我们认识到必须以自己的生活来教导孩子，这使我们不断地注意到自己的失败和罪，这个认知驱使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样我们才会转变和成长，直到主使用每一个教养的经历将我们塑造成为他自己的样式，这该多么令人喜乐。另外，中心教养的一个丰富奖赏，就是在你成圣的过程中会在侍奉中变得越来越合乎主用，殷勤按照圣经教养你的孩子带来的确信是神将用其教导坚固和鼓励其他人。
好，所以我们看到父母的奖赏这个很有趣哈，比如你教养儿女的圣经教导是什么，什么带来什么奖赏，就是个人的什么成圣。首先呢，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的父母是儿女最好的什么，儿女父母最好的什么学校，最好的学校，就是让孩子帮助你看到你自己的问题。我记得以前有个很好的一个美国弟兄，他跟我们怎么分享呢，他也是，他说他是一个宣教师，在国内做外教，很多弟兄里面喜欢他，上他的门徒训练的课程。但这个美国弟兄很有趣的，他是一个小矮个子，在美国人当中很少，这种一米五几，不到一米，大概就一米六左右，刚好一米六左右，很矮吧，所以呢比我都矮了，因为我算矮的，在中国人说我还不到一米六，六七六八，那他不到一米六，他是一米六左右。那我第一次来广州就他去接我的，在周头贼码头，我从海南坐船到周头贼码头，他去接我，我第一次见到弟兄小矮个哈，就我见到我到另外一个到他们的家中呢，就我另外一个弟兄呢，美国人呢，一米九几，重两百多斤，又反过来一个人，令我印象很深。为什么当时呢？我记得第一次后来我回家，他们送我到火车站的时候啊，我在中间嘛，他们是，一共的一个是胖胖的，一个比我两个宽的，一个呢比我小的，都是白人，鼻子高高的。我就开玩笑，他们也开玩笑，我说你看，你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两个是美国人，一个是矮矮小小的，这个呢又哇，这个矮短的，我们开玩笑嘛，我说真的不一样，每个人他说上帝多奇妙，但是你们叫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地方就很有趣的，他说他有一次跟我分享，他说我以前认为我很温柔了，在地方当中我已经够温柔了。结果说，实际上发现，当我生了第一个女儿之后呢，我发现我并不够温柔。为什么？因为我是父亲嘛，我可以随时跟他什么说话大声。有时候陪着孩子慢慢长大，就是他很有时候不小心就会发脾气。结果后来神又给他第二个女儿的时候，他说这下子要温柔，他发现还是不够温柔。结果神一直给他生了六个女儿。
都是女儿。
后来这个弟兄说，我还在学习温柔。还是不够温柔，其实他跟我们比呢已经很温柔了，但是我们还是每次说都激励我们。他后来一直到还什么毕业了我不知道，后来就在他女儿这头的女儿，他还几不到一岁，他就被人在武汉，在武汉被人杀掉了，就被人在教堂被人杀掉了。所以呢，那个后来在当时在武汉引起很大的轰动，那个弟兄被杀掉了。所以呢，我自己是特别感觉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真的有时候。没生孩子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生了孩子发现呢，所以男人特别容易发现自己的忍耐，一二三组搞定。但是做妈妈的才知道，那个真的不是一三五可以搞定，一二三组就搞定了。那就是我们，所以男人很容易理性，但是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恋爱的方面，什么？他说，让我们什么看到我们的问题什么，就是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什么？就看到没有？喂，所以每次要你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昨天我跟我妻子去陪这个老大老二去，对，也不要陪了，就一起受面试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羞愧，就是我们自己的求学态度也是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才发现自己很多东西还需要，是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学习是无止境，常常保持一个谦恭的态度，看到自己的不够不足。看到自己的问题，千万不要人没危机意识哈，妈妈也不能太大的危机意识，搞得自己整天自己烦恼也，但也不能什么整天自我感觉良好，要么就看不到问题，你就没有突破。所以他对每次家长会说你要注意啊，学习忍耐这个原因哈，老师看到你孩子的问题一定要认真听，他需要，我们老师会鼓励他，不会说全讲你孩子的问题，会先讲孩子什么。优点啊，品格，然后呢，中间会讲一点什么，讲一点孩子什么，我们有尽量不要用缺点叫挑战，够温和的哈，讲点挑战，然后呢，再会讲目的是什么，一起成功，来面对孩子的问题。但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不耐烦，我们任何人就嘛，你都讲我孩子好，都不好，都不好了，那我还有什么用？就容易激动了。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挑战，所以我们叫汉堡包嘛，要鼓励、欣赏。夸奖，中间什么？来一点挑战，来一点，好，然后最后还是什么？在中间，还是目的是什么？希望你孩子什么？更好，更进步，更成长，而且老师跟家长能更好的什么？成功。所以不要怕，不要怕。当然每个老师性格不一样，每个人的沟通方法不一样。我们重要的不是注重这些方法， 主要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心，彼此的心是如何，然后我们就一起来通过，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什么，这是我们个人前程的一个过程，一定是个人前程的。万事都敷衍效力，为叫什么？爱神的这一组，你问你爱神你就这一组，你不爱神你就被破坏了，成为你的绊脚石，知道吧？这就是来带领。好，我们来看看，这是第一个个人的成就，来请读第二。
一，属灵的满足。作为一个合乎圣经的父母，蒙神耶纳有极大的喜乐，因为神喜悦你通过影响后代去敬拜和荣耀他，努力实现他自己的救赎目的。你找不到任何比塑造孩子为神国所用更大怀更有满足感的事情。按照圣经教养自己的孩子，一生用生命向生命，尽情享受这个过程吧。
看到没有？不要把养孩子当作一个什么负担，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累赘，知道吗？开心。无论你生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如果神真的给你那么多孩子，你好好的感享受这个多孩子的乐趣。不要把哦，你生了五个孩子啊，哇，麻烦嘛，那么多负担呐、啊，不要这样认为。所以每年有几个孩子，三个女儿，哇，三个女儿啊，那不是负担很重吗？我说还好，感谢主，主的恩典很大，挺好的，每个孩子都很好。我是喜欢做孩子的，算真的，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后悔过，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有三个孩子，甚至我还。感谢主，当然也不，本来我的理想应该是四个孩子，但神也没让我实现这个理想，也感谢主。因为我老大的本来是我一直找个顺产，一顺产我就至少生四个了，但是我跟我妻子不这样，其实让神偏偏让老大呢就是脐带绕脚，一直不落盆，过了预产期15天了，我妻子很勇敢，挂了3天催产素都不行，而且过了预产期15天了，说医生说从今天开始你同意做手术要签字，不同意做手术呢
也
就是说胎死腹中是你的责任，我们不承担的。后来一个老姊妹是妇产科的话，那医生亲自去跟我妻子去查，说不行了，今天晚上要做手术了。为什么？因为再不做手术，就我那孩子已经8斤多，所以呢已经很难再顺产了。而且呢后来呢一做手术出来什么脐带什么绕脚，所以他总是好像又落盆了，又上去了，而且发催产素3天多勇敢啊，很痛的。对，结果呢我鬼子坚持了，为了实现我这个比较自私一点的一个单身的祷告，就说一定要顺产，目的是为了连续生孩子的。然后来没办法了，就什么还是剖腹产，也幸亏剖腹了，那是最后顺不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但是又奇妙到什么程度？顺产之后，然后这个剖腹产之后，老大下来，那是为了上户口啊，就必须要带上房，很糟糕，我最讨厌上房，你知道吗？监狱，就但是那时候你不没有上房就不能入户口啊，搞得我又规则就上房又去，才把户口入了，但在广州嘛，没有。结果感谢主持人，结果呢，奇妙到什么程度呢？还在哺乳期，还带着环，刚剖腹产7个月之后就怀第二胎，危险吧？危险，一个是剖腹产了7-8个月之后，而且呢还哺乳期，我们一般哺乳期一般不容易怀孕的嘛，哎，还怀孕了。哎，还带着环，要命了！这个可能是取环吧，就容易人工流产；不取环吧，可能畸形啊。哇，这时候就是很艰难的做决定，怎么办？怎么办？到底该不该？肯定不能人工流产，这是我们祷告，不能人工流产。要不要取环？主要是导致什么？可能会导致流产的可能。不取环就生一个畸形啊！哇，这个挑战很大。而且他剖腹产后不到8个月就怀第二胎了不？对呀、所以那时候你要人的忧虑，你可以有很多忧虑，对不对？
是。
后来我们祷告，通过呢，还有有人说去美国生，我说好像我们都嫌那么远，有的加拿大的一个说你到什么到云南，我云南一个加拿大的医疗团队，你可以免费过来这边住，到老外出生，你每天给我们讲圣经，就免费吃住，生孩子免费，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医疗团队。后来我们祷告之后也没去，后来在哪呢？后来我们决定去香港生，哎，香港也不去了，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后来我们决定就在广州生，哎，刚才也就说找了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我们以前是跟另外一个夫妻基督徒夫妻生孩子的一个医生，他没信主，但是呢他很友好，说的就把我们介绍给他一看啊，他主任医生嘛，所以我们怕他，他都不敢，我们就害怕了，对不对？他说没问题啊，没问题。我说 剖腹八个月就怀孕了吗？也没问题，带孩子也没问题，问题不大。我咋那么轻松呢？他觉得没问题，那我还担心什么？后来我们就在什么番禺那个和谐医院，也就是那妇幼保健医院，番禺的妇幼保健。后来感谢主，我们就开始，他就做我妻子的这个妇产科，是男的，那没办法，因为你主任嘛，就是男的，就什么就专门做他的，在跟我妻子做例行的检查，就是、最后做手术他做的，要做出来之后呢，感谢主是健康的孩子，老二是健康。神的保守，也不然的话，我们做好准备出来的可能是没有腿的，或者没有手的，或者头脑是变形的，因为那环挤到哪里哪里什么，就是畸形了嘛。所以我们做好很多准备。但是做手术之前，医生跟说你的女儿，我们 B 超有可能呢，可能是没有腿的，或者腿比常规的腿要短很多，很短的腿，连手指手一长长都没有的。
到生都没有取环？
没有，因为取环就可能，就问他感谢主了吗？他感谢主，剖腹之后呢，把环也取了嘛，就是孩子出来，环也拿出来了嘛，结果说还好，环对孩子没产生任何什么
影响。
感谢神，
先把它藏在某个角落去，先把这环放在一个正好没有影响到任何发育的一个地方去，没影响到孩子。所以这个心情啊，是要完全从上来，那就要坚定你的信仰。所以干嘛？这是给我们带来属灵的什么满足，明白吗？满足。其实源于爱你是你人生的是一华是神赐，爱你是一华神赐给我们的什么
产业，
最重要的产业，不是公司，不是赚钱，不是工作，不是你的名誉，不是你的身份，不是你的地位，这些东西都会给你带来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它就是最重要的呢。儿女是在神这个地上最重要的产业是儿女，不是其他，其他的都是辅助次要条件。最重要的是儿女怎么去在基督里面有健康的什么，所以愿意付代价。所以这几天你看，这几天因为每三四月份到五月份就是家长要找学校报名的时间嘛，所以呢我们学校这边来了几个从三亚过来，那天坐飞机过来做测试，这是说我们要收留，可能他们要搬过来，要从全家从三亚搬过来，因为什么？他觉得这孩子们都需要。最近我也接到不同的情况的孩子，都开始来找我们。有些我还有的我们真的帮不了，孩子太大了，有些问题真的需要你父母继续来教解那里。是你父母忽略这个孩子，现在你父母要付代价。但是就是说别人帮到你父母，首先第一要付代价。你父母都不愿意付代价，钱扔给学校来付代价，不可能。我们只能尽从有限的那个帮助往这帮助你。但真正的问题解决，你需要自己祷告，需要父母首先收单嘛，起冲，然后你来，我们跟你一起面对，否则我们是不能够喧宾夺主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好，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属灵的满足，其实是有意义的。其实你明白吗？其实特别是你慢慢一个个当你孩子一个个长大，一个个长大，你发现哇，真的令你感到很欣慰。昨天我跟我的孩子虽然最后决定之后呢，大家都爽出一口气，那我女儿也很高兴，就来抱抱，每个人抱抱，说我们还没有做决定，那个教授要说你们必须要做决定了，我们要一起来看上帝的旨意。最后因为我们不想那么，还是希望回家来一家来再祷告，但后来实际上呢，那个教授他想了，他说就是像一个家人般的关怀，知道吧，就这些东西确实就不要再犹豫了。我们后来一祷告，是就要做决定，做决定了也好，对，然后就是决定了。所以呢，那个他说多少钱你不用问，别人说怎么解决的也不用问，神预备的，神预备就够了，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他说我也没有钱给你们，我没有单给你多少钱呢，就那么简单。但是你要求那个数字是，我们就按照这个数字来成就就好了。这个我不会给你答复的，北奥拉大学会给你回答的，他不会给我们钱的，是北奥拉大学会给额外奖学金，再把我们不能付的钱全部放在什么叫额外奖学金处理掉。一切是从神来的，公事公办的，不跟你讲个人感情的，没有个人感情的，全是从神来的。而且我个人跟你没有关系的，我也没有钱，是神预备的， 所以最后怎么解决你的费用，不是我跟你，是校方跟你解决问题的。他不参与，他其实是他参与的，他决定，但是他说我会跟校长写信，我会写我的方案给校长，校长是按照我们的方案来这样的程序，就很奇妙。这个不是人的关系，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我也不认识，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很奇妙。所以上帝在，所以我们呢，所以当你看到这孩子们，哎，妈妈，我相信现在他决定上大学嘛，我相信现在上大学每年回来为什么会不一样，明白吗？开始有更多的不一样，这就是上帝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恩典和行为。我相信 Hannah， 我也相信他上大学之后每一年回来，我想他在学校也会有什么，他在这些师弟师妹们怎么样，一定会带来很多的祝福的，那是真的你很难想象的，对不对？他在大厅啊一个月啊，走的时候啊他们都舍不得他走，在那边家长老师孩子都很喜欢，在那边待了一个月，他们开玩老师说连我们的发音都被他纠正了，老师们的发音都被海娜纠正一遍。但是你感觉海娜当然不会说你们很糟糕，没有的不，说你们已经做到你们最好的，但是没关系，你不能拉，你说哎呀你们那个水平跟我们广州比那么差的，他没有，我的女儿从来不会有这种态度，很奇妙，他很奇妙的，他不会高，他不会去看他们的不，这个他们觉得很舒服，就是跟海娜在一起没有压力，比如说广州来的，以前而且我们都跟在广州待了，那个老师跟 Grace 怎么说呢，我以前你女儿没来我还以为我在广州待了一年半，我们觉得我们做的 AC 还做的不错，后来我们再也没去广州看过，结果你女儿来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是土八路，还那么不规范的地方，但是呢却没有压力的被你的女儿什么纠正过来，这个很奇妙哈，他没有居高临下的，没有什么的，我他是很低调的，就哎呀，这个老师们很开心的被他什么，被扭转，所以后来他写了写文字，后来就给我看了，就是比如有些孩子送他书啊，有些送他那个玩具啊，他们都写什么亲爱的汉娜姐姐，那小孩子啊，幼儿园也有，结果呢，包括老师写的送了他那些书啊，就当男孩遇到女孩，有的他十八岁多了嘛，所以老师故意买这本书给他，里面写了一些，都给我看了。他说我们真的为这 Hannah 你感谢神，是上帝赐给我们，都说对我们都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他说真的是成为我们更多人的祝福，所以呢我觉得哎，这个你看到这些时候你觉得很欣慰，你发现有个属灵的满足，知道吗？你就发现上帝的赐给你的每一个儿女真的是很满足。好，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很快的默想一下，很简单，来回顾本课，包括附录和圣经经文，对不对？这经文呢我们就不去看，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这个课程所做的这些后面的经文一定是就是前面那个什么，包括前面那个他的总结出来是什么属灵的意义，对不对？好了，我们看看，查看附录中约翰麦克阿瑟所写的福音信息，你的孩子理解哪些要素，哪些要素是你难以向孩子解释的，因为你需要老师牧师或者其他成熟的基督徒讨论这个什么问题，常常就是要衷心的在言语和行为上向孩子宣扬福音，结果交托给神，多么令人释放的什么想法？那个福音在哪里？
有十几个
啊，
十三嘛，有一位救主。
对，我们来看看啊，来看看附录。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了，对不对？今天没有时间了，我们再看看大纲哈。我们来看看，哎，这就是什么？在第附录十三，有一位救主，这是麦克阿瑟在1996年的春季音乐会上的什么讲道。好，我们还是要读一下，这个太宝贵了哈。来，我们请读弟兄来先帮我们读一下这个前言部分。
基督教宣扬的是有一位救主，圣经说如果你相信基督就会从罪死亡，
哎，等一下，稍微等一下，来请帮他，一定要帮他，
24页，
因为，他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保护对象，
第一次来，
所以呢因为他第一次来还没有信主，所以对这个福音要特别的要注意听，所以呢我们也需要一起来跟他感受这个福音，所以他需要很全面的了解，来，很好，来请读弟兄慢一点，慢一点读。
有一位救主， 基督教宣扬的是有一位救主，圣经说如果你相信基督，就会从罪、死亡和永远的地狱中得到拯救。最近我在飞机上与一个男人谈论基督和圣经里的事，他说，哦，我相信的与你的一样。那么你要相信就足够了吗？圣经不是说我们因着信心得救吗？什么样的信心呢？圣经做出了非常有意思的表述，关于耶稣，他说许多人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你也许会大吃一惊，人们可能相信耶稣，却不能从他们的罪恶中得救。但是你如果知道雅各书所说的，就不会觉得惊讶了。书中说魔鬼也信，而且我们知道他们要去往何处，正如圣经所说，去往为他们所预备的火湖。圣经教导的重点是，人有可能非常接近得救的边缘，却完全错失。让我用这种方式告诉你。
来，请 Frank。
一，再多的知识也不是得救的证据。无论有多少知识，无论你多么了解圣经，多么认识基督，认识他的生命、他的死亡和他的复活，正如我说过，就算魔鬼也知道准确的神学。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主耶稣的事情，不论你拥有多少知识，都不是得救的证据。接着看第二点，二，再怎么相信知识也不是得救的证据。魔鬼不但拥有知识，也相信他是真的，他们完全知道他是真的。魔鬼曾经是天国里圣洁的天使，因着罪被赶了出来，但他们知道关于神的真理，他们知道关于基督的真理，也知道关于复活的真理。他们知道圣经从头至尾在讲什么，并且知道那都是真的，但这不能救他们。再多的知识，再怎么相信知识，都不一定是得救的证据。让我更进一步说明。
哎，谢小红这边读第三点。
三，再怎么批判神的审判，也不是得救的证据。魔鬼相信，而且害怕的发抖。他们为什么相信？因为他们知道审判快要临到他们了。罗马书一章说，人类面临同样的事情。虽然他们知道神的审判必定要来，但仍然远离他。他们知道终有一天将为他们的邪恶付上代价。他们明白审判快来了，不但圣经对此十分明确，而且纵观历史也有许多证据。我们生活在南加州的人有时感受到的地震真是可怕。这些地震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来说太微不足道了。对审判本身的惧怕并不是得救的证据。让我更进一步说明。
来，请开门。
四，再怎么对罪愧疚也不是得救的证据。世界充满了感到愧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抑郁、吸毒、酗酒，这是想麻痹自己。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去看精神病医生，他们是想缓解良心的痛苦，感觉自己很糟糕，感觉自己的罪很糟糕。这太常见了，这就是为何我们的社会发明了自尊的解决办法。自尊给人们一个借口，告诉他们为什么不应该觉得自己糟糕，但事实上他们应该这样觉得。有了关于自尊的教导，人们仍旧感到愧疚，但愧疚不一定是得救的证据。让我再进一步说明。
好，请下面。
渴慕救恩本身并不表示你得到救恩。世界上充斥着各种宗教，而且大多数人都相信那些宗教，他们赞成那些宗教的仪式、礼仪、伦理和道德，指望能得到救恩即永生，但这不表示他们已经得到。他们渴慕救恩，向往天国，但是渴慕本身不能确保他们将来能够得到救恩。地狱里充满了宗教人士。最后一点，
停。
就再怎么相信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也不一定是得救的证据。很多人相信耶稣是超越一切的，很多人相信耶稣是真神，他就是神，他是神以人的形象来到世上。他们相信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人能与他相比。但是相信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超越性本身并不是得救的证据。
好，这位听台，请海星读下面一段。
我在说什么，你可能知道圣经从头至尾所讲述的事实，甚至相信那些事实是真的。你可能惧怕神的审判，对罪感到愧疚，并且渴望得救。你可能成为宗教人士，甚至相信基督的超越性，然后你的结局终究可能是永远的地狱，因为所有这些信念和行为本身都不能成为得救的信心。事实上，它只是真正的得救信心的预备。我说的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一个人必须明白真理，相信真理，意识到审判临近，感受到罪疚，转向神，认识基督是至高的救主。但是所有这些只是引向救恩。你说，那么在哪个点救恩才能临到呢？非常简单，当你愿意转移你的罪，相信耶稣基督，并且相只相信他的他能赦免你，以行为表明完全委身于他，救恩才临到。当你愿意这样说的时候，救恩会临到。你说，是的，我知道事实，我知道神是谁，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在审判时等候我的是什么。我想要得救，我渴慕他到一个地步，恨恶我的罪，我渴望得到赦免，我将自己完全投靠在神借着基督所施的怜悯中。我认为，当你愿意向主说，救我脱离罪恶，借耶稣基督救我脱离老子时，救恩就会老子已时。
老几时？
老几时？救恩就会临到。这就是你愿意离开罪，转向神，并邀请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时刻。只有这样的尾声，才能使救恩成为现实。
来，请我们的那位
刘弟兄，
对，来，请你读一下，读下面这一段。对，
教会里充满这样的人，他们相信所有正确的事，但是却没有做出尾声。从来没有，谁没有说过他们想要远离罪恶，转向神，过一个公义的生活？谁没有说过他们不能拯救世界？但是当你感到绝望和无助时，你愿意靠着救主基督得到神的怜悯，那么在那一刻，你就由死得生了。
请继续，最后一段也。
现在你知道救恩的简单真理，尾声是关键。我不知道你现在属于何种光景中，也许你不明白圣经，你需要读经，也许你不确定基督是谁，或者不确定你的罪。神的话，圣经启示了这一切，但是你如果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而死，那么你必须愿意转离罪，并转向主，寻求他的怜悯。这是一个恳求，更是一个祈祷祈求。就像这那个
水
利捶胸呼号说，神啊，开恩可怜我的这个罪人。基督为你的罪付上赎价，他为你而死，并且愿意赦免你。所有你需要做的事，就是将你的生命交托给他。
嗯，好。所以这个他就是他从他的角度哈，就是从麦克阿瑟在一直的讲到里面，他诠释了这个信仰的意义哈。他是前面把那些常规的宗教的都否定了，所以明白一定要什么，你要在他面前愿意认对什么
悔改，
悔改就又是做你的救主啊。那一刻，圣灵触摸到你了，圣灵的重生在你身上发生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发生，所以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个你的理性，也不是纯粹的一个情感，而是一个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什么那个什么认罪悔改重生什么得救啊，这个在里面一个真实的发生，一个叫新造，对不对？甚至叫新造的人嘛，会叫什么革命，圣灵跟着你的老命，就是什么他说就是借着基督，也是脱离我脱什么，就我脱离老自己时，看到没有？就老我的时候，然后你就产生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就叫重生哈。好，感谢主。所以本来呢，我们说本来是上个礼拜天呢，七号本来是哦，上个礼拜七号是我讲到嘛，因为我突然就有病。其实七号那天我本来是准备很努力，为什么？四月七号是我信主29周年纪念日，我是一九 九零年。
刘弟兄上个星期二就等你了。
啊。我是1990年4月7号信主的。
嗯。
所以本来七号那天刚好是礼拜天，看到没有？
嗯、
我本来已经做好准备来讲，就是在广州，结果突然起不来了。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呢，但是感谢主，主在我身上也是什么？如果在基督里，他就什么？
新造的人，
新造旧事不都变成什么？新的了。好，我们上下一点，对不对？下一点，那我们不要忘记啊，还有一个问题来看看，我们看看呢，来看看默想哈。那就是当我们看了关于这个福音的这个大门，是不是啊？这个来看看第三个，诚实的评价你的祷告生活，你坚持为孩子祷告吗？你为什么带球最多的你？为他们代求最多的是什么？记住哈拿和约伯的什么例子，看到没有？他就哈拿跟约伯的例子，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和约伯第一章。那大家就是你要检验你的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什么？你是祷告你的孩子呢考成绩呢，将来能够赚更多钱呢，还让你孩子更加敬虔呢，更加爱主呢，对吧？当然要为他的属灵祷告，也为他的什么肉身的需要祷告，也应该的。但你要注意，不要有错误的祷告，让你孩子长得更漂亮点啊！这个不要随便的祷告，他怎么样都是神会带领他，就是神会带领他。就是呢，但是还拿什么祷告？还拿本来是不生育的，后来神给他搬了。他说他怎么祷告？神给我的孩子，我就把他什么？分享给神，分享给神，后来他把他送到圣殿里面去，做了以利的什么门徒接班人，后来成为他的接班人，所以他就把孩子献给神。那约伯呢就更厉害了，说什么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并不以口犯罪，厉害啊，那厉害了，一天之间你做的财产什么？财产没有，身外之物，对不对？一天所有的儿女什么？十个儿女什么？
全死了。
全死了。你会怎么样？你呼天抢地的，怨天尤人的，对不对？
嗯。
但是越不明，上次一往事就离。这个信心很厉害啊，需要主来怜悯，所以你要把你的孩子交在上帝的手里。好。他说：“挑出各种所料的圣经的段落，在为你孩子祷告中运用其中的什么？”原则。哎，大家记不记得我最喜欢的一个经文？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第十节怎么说？
腓立比书啊，
我很喜欢用的经文说：不但为你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你的同工祷告，为你的家人祷告。
是跟将士们多而又多。
对，我为你们祷告，就让你们爱心在变，
知识的进展
能够多而又多，并且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结满仁义的果子，知道基督的什么？
再来
日子。
是的，
要记得这个。那个是吧？就是我常常祷告，我们的爱心在跟知识和见识上都爱什么？有
爱心和知识。
当然，在里面我们就没有看了。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我们时间不够了。本来什么？你看，他说祷告版一个是《帖撒罗尼前书》5章23-24节，《腓立比书》1章18-19-21节，还是以弗所说《腓立比书》1章9-11节，看到没有？一定有的。这是我经常写，还有那个嘛，就是《哥罗西书》1章9-11节，看到没有？1章9-11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代祷的经文，重要的经文。好，第四个问题，在你所学的与教养有关的圣经原则中，那些原则最深刻的影响你的思想和实践呢？考虑写一份总结报告表达你的想法，可以复印给你的老师或者什么牧师，你们愿意做吗？
愿意。
啊？
印象最深的啊？
对，就说我们大家这样的，我们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作业哈，下个礼拜可以看看知识完成一下哈。
嗯，
你就按照你整个把这本学完之后，你在教育安全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有没有得到？你可以稍微写一写，没关系，不用很多字，3-5个字也可以的。写一写来看看你的心得，我们来大家分享一下。
好，
来分享一下。好。好，大家看看第四个问题，但是所学的与教养有关，哦，不是，就第五个问题。在你的日历上做标记，未来1到3个月内找个时间重新复习所学的什么教养课程，包括附录和家庭作业，回顾圣经原则，为所有的成长和进步什么赞美神，祈祷思考你如何能够教导别人这些什么
原则。
这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就是说忠心教导什么
别人
的人、
嗯、
所以说那么呢这里边呢我不知道我们的附录有没有什么没看过的呢，好像基本上都没有了哈。对，附录我们基本上也都最后我们还没看完，没关系，我们下一次呢，大家注意了，下次什么安排呢？下个礼拜要干嘛呢？第一，我们首先看附录什么？
十四。
是不
是
真的信？
对，这个我们看看，查尔斯师傅的任性这里面，我们待会儿会来看一看。这是附录十四，我们下个礼拜要一起读的。这是我们，然后呢，还有呢，就什么呢？大家如果你们做，我不要求你们做哈，没有说你们一定要做，做的人你就，交给我之后呢，我们看一看。就会分享你的什么那个心得啊，所以你不一定要交给我，你做好了你就来分享一下，然后就大家分享一下整个你在，所以你可以复习一下，复习一下之后呢，在整个的你的教育儿女方面也不需要全很全备，就对你来说你觉得这一次的学习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造就是什么，
把书带回去再看，
对，好好看一看，然后呢就体会一下，然后呢这是下个礼拜还有一次，这个学完之后说什么呢？大家注意了，以下一个阶段呢，我要跟大家说什么呢？每个礼拜要投影，就是让主要是为了大姐妹们都要学习的，就是我希望江弟兄啊、周弟兄啊，看看要看看他们上我们的来，来学那个纪要生活原则。本来我们是长着是要学的，要学的，在阳江也在学那个。我希望呢，就大家把这个除了救恩之外，就是基督的信仰生活，就说帮助大家去补了一个叫属灵，不叫心理学，叫属灵辅导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些内容，就是通过你自己身上的问题，怎么知道你的问题的本是什么？
张牧师，如果我们学一学那个婚姻课程，
好多家庭现在都在提议学习这一块，江弟兄回来也说想学这一块。我们现在第一是以信仰上帝为主，第二是以家庭配偶。
那个你们不是听过了吗？
信仰学过了吗？
是，好多都
在那个叫什么那个地方是吧？五一的时候是吧？学了，去年五一嘛，学了三天嘛。你们当时没去吗？去了吧？五一的时候
去了呀，去是去了，那实践还有另外，他还有很深的，还有其他那些可以讲。
啊，另外。
好，我们先祷告一下。
你们祷告一下。
本来那个江弟兄还没跟你说。
其实学过了，但是回来做。
其实我告诉你，我讲的几道生活原则，全是拿自己开刀的。就是你很多都是关于婚姻家庭的，他从另外的层面是，不是让你看对方，是反省你。比如说你今天跟丈夫闹矛盾了，对不对？我首先要从这个地方来判断，你一定从你哪里自己开刀开始的，不是这个解释的，你
这
很多
的关键原则也包括了，
包括教育儿女，
都
有
这样可以，
对
对
对，
包括了婚姻原则，
对，去透过性去看本质，
这个可能更适合更。
但没关系，我们先看一看，你这个是可以
结婚的，也是
可以交叉的，没问题的。
这个可能
更好，
就是审视自己，
对
呀，
对。
就是香港那个要是他们常年有培训的。之前早些年教会里面有好多，
其实原则是就是秩序要搞，
适合结婚的，
就他表面问题，
嗯，
有表面原因，表面有根本问题，根本有根本什么原因，一定是你在犹豫，然后违背了圣经的什么某方面的什么原则，而你要明白，这现在它是一个基要派的一个课程哈，但你要注意这个点。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违背了圣经的有意无意的主观客观的
自己看不到，
对，
嗯，
我们所以导致我们后来的问题就是大家就喜欢什么，就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没有回到什么根本上，找到你的病根，有神的话语在这里帮助你更新，
嗯，
你就才能够解决什么
根本
问题，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吵来吵去的，就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不知道我们的毛病在哪里，没有治病，没有什么
找到根，
就你现在只是一个主治医师，不是一个什么专家教授，你还没有找到你的病根所在。这个为什么我学这个呢？其实美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拍往世界各地的宣教师啊，必修的一个课程，
很好，
必修的，否则你不能去做宣教师。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没有复制到别人，自己被搞的什么伤痕什么
累累，
自己就毛病百出，自己就精神病了，抑郁症了。自己崩溃掉
了，这个会更深。
对对对，
很好，我对这个我也比较感兴趣。
好啊，但愿你的
宝宝啊，我的你说，
他解决了难题，
已经接近你的难题了，
对呀，
所以要求出来 保守哈、啊。
嗯。
好，我们祷告。
好。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主啊，儿女是你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主啊，我们所怀的胎也是上帝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就为这云长子们来赞美你，是吧？你因为你给他肚子里的胎已经越来越成熟了，是吧？我们相信这是主你给他的恩典和赏赐，是吧？你给我们带着很多弟兄们，已经我们的孩子可能都长得有很大了，有的不太大，但是都在成长上，都是主你给我们美好的产业。我们都为着我们的每一个孩子来赞美你，为着你给我们这个恩典来赞美你，所以都是你所宝贝的，专门赞美你。也谢谢你给我们儿女是要来训练我们的父母，怎么能够更好的个人的成圣，让我们都能够成为懂得去看到自己问题的人。真的，父母是儿女的一个很好的老师，反过来那孩子是我们父母最好的学校，对吧？也借着父母，儿女成为我们的一个反观的一个镜子，能够看到我们身上的一些缺陷，我们的一些问题，就让我们懂得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就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等怜悯蒙恩惠，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承认我们对儿女们的亏欠，承认在上帝面前亏欠你的很多的美好的圣经的真理，就导致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是吧？谢谢你借着这样的一个学习帮助我们反省，帮助我们悔改，帮助我们归正，帮助我们在主里边能够有更好的进步。我们进步了，我们孩子们就跟我们一起进步，一起成长。谢谢你，因为你是暂时把儿女托付在我们的权柄之下，在真正的当儿女成人的时候，我们就在弟兄姐妹的关系里面彼此的造就，甚至在天堂里面呢，也不再有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了，都是天国的子女。但是主你却让我们完成你给我们做父母的托付，谢谢你给我们能够继续的学习，不断的按照主的警戒教训来养育我们的儿女。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不是口号式的一个做法，乃是实实在在点点滴滴在我们当中训练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孩子。谢谢你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明白了，或者我们知道了一些，但是我们知道得成就在我们身上，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挑战，甚至我们还有很多还是会亏欠你的，还是有会违背的，但主你就不断的给我们悔改，你要让我们知道这些标准在哪里，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美妙，你在教养儿女方面给我们这些圣经的准则都是很宝贵的。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祷告的人，谦卑寻求神心意的人，然后让我们谦卑领受你的话语，从而能够正确的运用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总是漏洞百出的，有时候由于我们自己的罪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个破坏和伤害，再加上我们本身孩子们也是一个罪人，我们配偶也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就需要在当中一起来依靠主的恩典，来彼此的造就，彼此的祝福，彼此的看顾，也能够彼此的责备，同时我们能够尽上我们父母的责任。谢谢你，让我们训练避免惹儿女的气，让我们能够尽可能的照着主的和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儿女，使他们成为敬虔的后代，使他们到老都不偏离你给他们带领的人生。谢谢你，真的要赦免我们的罪，你要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好让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更得到你从上头来的那个智慧和聪明，来面对我们每一天跟儿女们的关系，我们的家庭。当然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下个礼拜会做一个总结就结束，我们开始新的准备，请你继续带领来看顾。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把荣耀归给你，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结束。
下回去学习一下。
对，
哎，我要带一本回去研究一下，写下那个文章。